我们感谢上帝，到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的呼声，到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自己省察我们的过犯，把我们的过犯超出我们自己能想得到的，把我们骄傲，我们自义，我们自以为是，把我们以为我们能做什么。主啊，愿你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小于我们，让我们更明白更认识你，这样我们与你同行，主按照你的心意建立你自己的子民，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你圣灵借着这个无用的仆人所讲的话，将你的话解开，能够我们彼此得到鼓励，得到造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做事的神。我想我们常常会忧虑，甚至严重一点会焦虑啊！现在好像是 调查表明，特别是在年轻的人当中，忧郁的比例越来越高。事实上，从我们开始怀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父母亲就可能开始在忧虑小孩子是不是身体健康，心理是否以后强壮，该到这个世界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平平安安。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家庭对吧？通常我们没结婚的时候很盼望结婚，发现一结婚了以后，特别是初期啊，就这个婚姻的初期有很多的挣扎，对吧？感谢主，神也会保守，是，但是确实是有很多的忧虑。那现在的社会啊，特别是这两年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有一些更清楚的认识。对美国这个社会，虽然大家一直在争论说到底是美国这个机制好还是中国这个机制好，甚至有人说俄罗斯的机制好，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好的机制。美国现在也是非常的堕落，非常的堕落，对，非常堕落。国家前段时间又开始打仗，所以增加了一些我们的忧虑。那我个人呢，是小的时候是应该是无知而无畏嘛，就是没有太多的忧虑。虽然出生在比较穷困的家庭，至少到上大学初期，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忧虑。后来神给我一些难处，身体上的难处，大学毕业以前还是没什么忧虑，只是到后来上班了啊，发现这个身体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然后忧虑慢慢的增加啊，增加到一个程度是确实是很可能，如果按照现在的定义，应该是可能是有一点的 depression， 就是感谢主啊，后来信了耶稣，就是八年信了耶稣，而且2001年也接着我姊妹的祷告，奇迹般的让我们的这个至少对我身体的忧虑解除掉了，感谢主。但我还是有点震撼，这个震撼是什么？有一次我2004年的时候回到这个密西根一个美国教会聚会，他们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他们的那个牧者离开了，我非常 shock， 因为这牧者非常好的一个牧者。后来我问他们的原因，说这个牧者有严重的抑郁症。那当然他不是说就停止了侍奉，他就换了另一个工厂，就是专门就是 mentor consult， 就是 consultation， 就是辅导 这样一些人生给他。另外，但我还是对我来说有比较大的效果。我这样一个属灵的这个弟兄，怎么可能会这么大的忧郁呢？后来就慢慢了解。那我们当然最近，或者是不光最近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也非常的火热，也是在思想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应该怎么走，往前走。那在这个过程中，弟兄姐妹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脾气啊，使得有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忧虑。我觉得这忧虑倒是也是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好的，因为我们都是盼望啊，祷告祈求神能够祝福他自己的教会。但是这个忧虑确实也是存在的，所以我在想我今天要讲什么呢？大概我们再想想，再来思想一下圣经到底讲什么。当然大家都会有一个标准答案，是吧？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这个都是确实是都是对的。但我们想可以从更广阔的方面来讲，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我不是说我全讲的对啊，我只是说个人感受。我想一个神，圣经就是讲神跟人这样一个交往的这样一个故事，讲神怎么向人说话，人怎么回应，人的回应怎么样影响神，人跟神的关系也怎么样影响人自己的这个 consequence， 是祝福呢还是被咒诅。那圣经里头有很多的故事，也许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有人喜欢看历史，但是历史通常记载的有一些片面，确实是很多的历史都有片面，像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甚至完全相反，就像这个乌克兰的打仗，这个大陆的那边跟我们肯定有很多的，即使美国这边也有很多不同声音，但是圣经写的那边神说的话，我相信神很清楚会来讲到底人跟神是应该怎么样一个沟通。我在想着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过程，稍微讲几个，因为时间也有问题。比如说亚当，我们怎么去看他呢？亚当原来和夏娃，大家都知道，过着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跟神同行，而神也可以，他跟神可以非常好的可以沟通。但是有一天，他们两个应该是两个哈，虽然是夏娃先吃了，因为亚当要负主要的责任，吃了这个果，神不要叫他吃这个，你说这个代价多大？不光是这个代价，这个结果，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说，哎呀，这个圣经我们一遍看，一遍，好像都已经习惯了。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结果比今天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打要震撼不知道多少倍。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吃了以后，虽然没有马上肉体上没有马上死，但是他已经死了，跟神的关系已经断裂了，没有不可能就非常自由的，也不可能回到神那里，也不可能有可能自由的交付，导致了这个结果是难以想象的大。就整个的人类就处在这个罪的诠释下，吃了日子必定死，极其震撼的一个结果。那再讲诺亚，我们常常讲诺亚 从某种方面是很成功，是很成功。我在想，因为他把他家里的八口之家，还有神教他准备的各种的动物，多少只多少只，原原本本的，完完全全的放在方舟里头，而且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兢兢业业的去造这个方舟。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去想一下，他会不会有很大的焦虑？因为所有的人，除了他家里的人，不听他话的人，全部都要灭亡。你想，俄罗斯打乌克兰是很多平民是要死。诺亚那个时候，多少人，多少人？你设想一下，假设说，只能说今天跟你说，除了前排这几个进了方舟可以存活，所有的人都要被洪水灭掉。我不知道诺亚的心情，诺亚，我相信他是。可能是有，我相信他真实的认真的传了魂悔改而进入方舟的福音，但事实上救了他一家的人，还有很多的很多的例子。那彼得，当然我们知道他后来五旬节圣灵充满以后，神借着这样一个使徒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我想在前面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头，不知道耶稣会怎么看他。彼得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真的，他曾经他打鱼出身，后来被门呼召以后跟随了神，后来他又去重操旧业，神一次一次一次，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会有很多的焦虑。你怎么就这么不成器呢？我自己这样培养你，耶稣培养你，你还这么不成器？这么多年，好像知识很懂，懂了一大道理，而且讲的也很属灵，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跟从你还跟从谁呢？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彻彻底底的失败，这都是真实的事情。还有很多旧约讲了半天，对我来讲，当然圣经也有讲，有神给我们劝勉的话，但是旧约来讲，对我来讲就是看见以色列一个悖逆的历史和一个神怜悯恩典的历史，而以色列的悖逆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的想象，完完全全超出我们的想象。讲到教会，我第一次下课的时候，就是震惊的时候，是读这个《使徒行传》，彼得跟以弗所的教会，叫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他要离开，要往耶路撒冷去。当我读到其中，他里头有劝勉的话，他说：“圣灵为你们做全权的监督，你们当自己谨慎，莫养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用血所买。”但是他确实非常直言不讳的说，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震惊。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恶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弟兄姐妹，这些 都是保罗，我相信保罗跟他们有些认识，对他们各位信仰的监督、教会的监督、教会的长老。但是我相信这是出于圣灵的启示。他说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随他。非常非常让人震惊的。那在我们这个老约翰使徒从神领受的给七个教会的话，同样也讲到以弗所书，他不是以弗所书，以弗所的教会，同样讲了以弗所的教会。哎，有很多真，这是都真实的鼓励的话。他讲到你们劳碌，你们有好的行为，你们有忍耐，也不能容忍那恶人，而且也思念那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讲的来，这里头就是从看见，就是说有人在教会中说自己是使徒，他们能看出来，这个是非常好的。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教会中有很大的搅扰，甚至于自称是使徒。后来也讲了说有一件事要责备，就是把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总之这些是真真实实的教会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会把教会想得非常的完全，弟兄姐妹非常的完全，所以当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焦虑会着急。帮我就我给你多一些 OK。 那我们来看看神，当我们碰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会思想神在教会当中吗？神还在教这个历史在掌权吗？这么邪恶的时代，当然大家都知道答案。我就先选了几节的经文来看一下。首先神说起初神创造神在做工，而且神的做工神说他就成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耶稣来以后他照样说我也不是，耶稣神一直在做，现在还做，而且他在父神的右边一直在为我们祷告，神是在做工的神。所以启示录说从起初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最后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中，神是一直在做事的神。讲到这个时候，事实上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多多少少有点不太服气，但是这是保罗出自神的启示，这是保罗真实的从主领受的启示，不再讲这些话 我们读了不是会太喜欢。他讲到第一，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就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住的殿。他是在雅典看见很多拜偶像的神，他也不用人手服侍。用人，你可能也会问，那神叫我们还不是要还要服侍他？这是有个先后的关系，因为你们要认清楚，要有个先后的关系。好像是缺少什么，好像神缺少什么，神没有什么缺少，反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物。而且我们的生活动作成流都在乎他。不晓得这个保罗这个话对我们对你们有什么提醒？对我有很大的提醒，是说我是 nothing， 从某种方面来讲我是 nothing，是靠着神的怜悯，人不缺少什么，但是我需要神，我的生活动作成流都需要靠神的怜悯。我们常讲老师傅讲，我相信这也是出于神的呼召，热心侍奉，诚实喜悦。但是必须要承认，假如我们的侍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其实这个结果是极其严重的，极其严重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记载在《商王记下》六章。你看前面，大卫因为约柜被掳去。有一段时间，约柜从某个方面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他们想把这个约柜运回来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你看六章五节，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琴瑟鼓拔锣作乐跳。是的，这是值得高兴的事，约柜可以用。但很可惜的是，侍奉神的这几个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约柜的搬运，圣经里头讲的非常的清楚，是要用人去抬的。结果他们用牛去拉，很多人都说哦，这个乌撒不能去扶这个约柜，不是，其实他们本身开始服侍的方式就错了，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神，所以乌撒马上被击倒，死在约柜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是一方面要好好的侍奉神，但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要在神的心意里头去侍奉。也许现在不会像这个年终马上被击打死，但是肯定是会有后果，完成的心意肯定是会有后果。对我自己来讲，我是跟弟兄姐妹有分享， 大概应该是在疫情之前，我信主98年信主，我现在的给我自己的评估，在疫情之前，我基本上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这是我现在给以前的这个比较糊涂。虽然侍奉也不少，感谢主接着这几年的一些经历，有些提醒。我不敢说我完全很清楚，但是至少慢慢清楚些。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我刚才讲，很可能也会像在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的在经历当中的经历。这两个门徒事实上跟耶稣是有过交集，甚至可能也一起吃过饭。从他们的谈话当中知道，这两个人知道的很多，非常多，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多，一五一五的事。讲到耶稣拿撒勒的事，他是个先知，在和神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知道，不但如此，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还要会复活的。那些妇女们告诉他，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在世的时候，事实上也跟他们说，3天以后必然复活。事实上，彼得和约翰他早早就跑过去看，虽然看见没有耶稣的没有的尸体，他好像也是将信将疑。这有很多的知识，你看啊，焦虑面带愁容，这两个门徒面带愁容，说只是没有看见他，只是没有看见耶稣。讲的话非常的，讲我不知道用怎么形容词，挺严厉的，也有点狠的。他说耶稣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果然如此吗？弟兄姐妹，果然如此吗？这两个门徒，耶稣说，无知的人，上来曾有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怜悯在跟他讲，不光在那个讲，还向他们显现。那耶稣拿起饼来，作谢，掰开，递给他。他们眼睛就一亮了。弟兄姐妹，不是在要判断大家。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自己也讲，我很清楚，我重生得救是在应该是开受洗以后不久的时间，借着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我得罪我妈妈的事情，就贬低了某种方面人的价值。我清楚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刚才我说黎明，耶稣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在
带领我们，不向我们说话。我盼望我们也有这个以马忤之路上的经历，我们的眼睛都明亮了，认出来了，认出耶稣，耶稣向他们说话，他们听见，不只是停留在脑子里算多的道理，考试是100分的灯，真实的见证了耶稣，我相信这是生命就从忧虑焦虑变成完完全全的喜乐。刚才讲教会这几年有一些变动，现在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一些，有时候我们这次会开会争论会比较响一点，大家会有一些心里有些难受，或者是有一些焦虑。我想给大家一些鼓励的话，借着神他自己的话语，刚才我们说神一直在做事，神在教会中做事，我们是他的工作，也不是说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他的工作。弟兄姐妹要包括我自己，常常会有时候有一个理想，我们信了主好像就完全得胜，完全成圣，毫无欠缺，这是在理想，我们是在更新的过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里头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这意思是什么？神在做工，我们与他同工，不是颠倒的。我们常常是容易说我来做工，神你就放就牵制，不是的。神是做工的神，所有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应神到底在教会中要做什么工作。从旧约的启示非常的清楚，每当以色列的百姓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在他的百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神不在我们做了多少，神在我们的心是怎么回应神给我们。这里头还讲到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不晓得你们当中应该是有一些人做过耕种或者建过房子，在耕种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挖土、松土。我想，泥土当然不会说话，但是泥土，特别是硬的泥土，你这个锄头一踩下去的时候，假设我们是他的田地，一锤敲下去的时候肯定会很痛，肯定是非常的不舒服，不愿意被敲打被挖。建造房子很可能是用榔头要钉钉子使得它坚固， 非常的难受，但这就是神在教会中做那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真的，我常常想这个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约伯开始讲的时候说，正直、公义、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事实上你从后面看，但是他总之他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他也非常熟读律法，我相信他也尽100%的努力。但是在跟三个朋友极力的交战的当中，我不知道他们的声音是不是比我响啊？我的声话比较响啊！我现在也在悔改当中，不知道。但很显然，约伯的三个朋友所说的话是极其的，叫用的怎么个形容词？甚至可能到一个恶毒的程度。那你看，那从旁观人看，他们讲的似是而非，不是说全错，他们也蛮懂律法的。我跟你讲，约伯的三个朋友也是蛮懂的，他知道什么话他可以，但是似是而非，他们关系是非常的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你试想一下，他们从远道而来，也就他们这三个朋友愿意远道而来，而开始的时候也确实一言不发，整整坐了一个星期。看见约伯的这个困境实在是太大了，想想他如果真实能够稍微悔改一点，神也许就马上把这个苦难就拿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有意思，他们各表其解，在那边争论的当中，直到有一天神亲自向他们说话。从他们这些谈话的当中，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约伯的认知也非常的有限。虽然他行的可能应该是比这个三个朋友好一些，但是他认知也非常的肤浅。所以到最后，当神向他们说话的时候，约伯懊悔。约伯是懊悔，非常清楚，他是懊悔，他的泥土中懊悔，说以前风闻有耳，现在亲眼看见，在泥土中懊悔。他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句子，说因此我厌恶自己，或者我的年龄，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约伯要经受这么大的苦难，但是很清楚，借着这样的事情，神让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真实的认识神，经历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珍惜在教会生活中不同的弟兄姐妹，借着不同的环境，神要给我们的塑造。很多时候我们是泥土，他是陶匠，不断的被拆毁，被建造，被拆毁，被建造。讲到 哥林多书前书，保罗讲到我们现在所知的有限，先知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的时候，这些有限的就必归无念。大家都是很熟这段圣经，讲的有爱，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真实的，确实是真实的。但是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是像小孩子，包括我自己，很多事情还不是那么清楚，虽然有些清楚，但不是完全的清楚。因为我们有时候的争执常常是因为觉得我100%清楚，另外一方说我也是100%清楚，所以就会有些争执。在这些事情上，神也是借着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 fellowship， 有的时候 fellowship 很可能是一些的争执或者是讨论在其中。大家都知道神借着我们的家庭在其中。我想以前当我跟我的姊妹发生一些不同的意见的时候，通常是各自其表吧，就是我讲我的，他讲的。后来发现这个肯定是没有造就，对吧？因为都想你敢，我不用敢，是吧？后来慢慢学习，我非常感谢能成为一个可爱的姊妹，讲话也很直接了当。这是我们的 helper， 所以慢慢的就学习。他可能讲的不是100%对，但是求圣灵光照，讲对的就是神的那一部分，我就愿意，至少我心智上愿意承认、接受，你要什么东西，虽然是很难的，要改变是很难。因为要舍己，很难，真是很难，而不是说光很难。我个人认为，没有靠神，甚至是不可能，不可能。并且，我不靠圣灵的能力，没有一个人。因为宗教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明白？但是神不断的，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他的工作。他一直在塑造我们，等到我们健康就在那里面。所以同学讲到，那我们说我们当时怎么做呢？旧约里头讲到是勤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新约里头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就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我们要的，不断的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刚才讲的神在做工，我们要看见神在教会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与他同工。不要说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这样这样，要清楚知道神是教会的。那我们只有回应的职分，说无用的仆人，静候你。圣经也说，我们要归给他，万有都归于他，本于他，无用的。所以我们是，我先要真实的真。一个美好的心意，借着我们的侍奉，借着我们的 fellowship， 借着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一切的事情， 美好的心意是更加的认识他，不光认识他，享受他。真的，倘若我们不能好好的享受什么，我们的力量就枯竭，肯定会枯竭，因为我们都是学的，是学。好好的享受什么，享受神的爱，我们才有可能去分享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大家一般都会说是荣耀神，这个部分是对的，确实是，因为万有都归他，归于他。但我想，可能更好的是应该是归荣耀于神，归荣耀给神，因为神本身是荣耀的。当我们说荣耀神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好像多多少少有一点，好像我有什么功劳，我就是，我不是说他全错啊，因为为那个为师啊告白信仰告白就讲了这个一点，但是我觉得归荣耀给神可能更确切一点，因为我们是哪里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今天的，等等我们来祷告一下，今天的。如果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是在做工的神，但是你喜悦我们与你同工，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应许我们，我们得生命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是吧？帮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不光是在话语里头，而是真实的能够见到你，是吧？真的是行在你的话语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也是按照你美好的心意来侍奉你，你自己建立你自己的教会，建立你自己的子民。我带我们看见还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有些看到困难，甚至有些焦虑的当中，知道你在教会的当中。哇，真的是我自己看见你已经在教会做了奇妙的工作。当我们愿意回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赐下格外的祝福和怜悯。哇，你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恩待你自己的子民。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